弟兄姐妹平安，感谢赞美主。今天阳光普照，让我们有新的希望。每一天主的恩典都是新的，我们看见神在世上就是我们的光，他也要我们做世上的光。我们做世上的光，乃是照亮每一位在黑暗里的人。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光就照亮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人的真光。我们真正的光临到的时候，我们整个的人就有盼望。愿神今天让我们看见福音的真光，也就是当时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在加利利那里有光发现，会照在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啊，也把我们的脚领到平安的路上。所以福音啊，还是不但有神的光照，也有我们传福音的脚踪啊，我们跟随主的脚踪行，主的脚踪也是我们传福音的脚踪。那人的脚登山何等的佳美，这是神给我们看福音临到我们啊，借着他自己的话，也借着神在我们周围这些朋友跟弟兄姐妹的爱。最近在网上，高泽宇弟兄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发了一些信息，传递的这几篇文章里面有讲到啊，为什么神存在。这些很多弟兄姐妹都明白，神存在这一个客观上的事实是不能抹杀的。可是如果我们的主观上面，我们坚决认定绝对没有神的时候，神就不能让我们来经历他自己圣灵光照引领，使得我们这个人畏罪畏义畏审判，我们会责备自己，我们就在抵挡中与神的这个沟通就断绝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然而神他有极大的怜悯跟宽容，他等候我们归向他，他容忍人的顶撞，就像我们容忍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们有没有孩子顶撞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就放弃他们呢？我想做父母都说没有，甚至有时候孙子顶撞我们，我看那些祖父母还挺高兴的啊，很希望啊跟他们有美好的关系，所以他们要说什么都能说什么。神也是这样的，他是亘古常在啊，我们的人生只不过是100年，也是36000多天，不长的时间，在他看我们都像孩子一样，他看我们每一个都是那样可爱。可是我们今天要也用神的眼光来看每一个人，我们就会知道神他宽容我们。神宽容我们并不代表神不会让我们这个人遇见一些的困难，因为我们在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才会想到我们的人生是非常的短暂，而且生命也很脆弱。我们也能够知道魔鬼的力量，他的聪明智慧非我们所能抵挡。我们也看见道德的败坏会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是像网罗一样的，我们如果没有靠神无法挣脱。到有一天我们被网罗捉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力量非常的微小。神借着福音的信息跟弟兄姐妹的爱，一起把这一个活泼的盼望赐给了我们，让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也能够因着神他无私牺牲的爱，使得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福音的见证人。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位信主的都是神福音的见证人。所以兴旺福音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任务，就是在世人的面前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恩主，你安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主啊，你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主啊，用你自己的话再次提醒我们，你的爱永不改变，你跟我们所立的约是永远的约。主，你带领今天的聚会从头直到末了，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来看传福音的条件，传福音的心态，还有我们要看传福音的重点。我们先来看一下传福音有什么条件呢？有很多人说我现在还不能传福音， 因为神还没有太大大的祝福我，而且我的工作很忙啊，没有时间，等我有很多的时间，功成名就了，有很多人帮我做的时候，那我就来传福音。有没有这样的人啊？也有人可能说，如果人人都知道我，我出来往那边一站啊，不用说什么啊，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这不是很好吗？神啊，你还不大大祝福我，像你祝福林书豪一般吗？你看他一个人在那边一站的时候，多少的人就信主了，多少的人，那年轻人愿意到教会来呀啊。那天我们尔瓦纳就一个小孩子，他母亲带着他那就来了。我说以前来过没有？他没有来过啊。我相信他来到教会是因为知道在教会里面啊有神的祝福。你看是真的有神的祝福啊，像他那么高啊的个子的人还挺多的，像他一样的能够打球的人也很多，像他能够进哈佛的人也很多啊。但是神让他得到一个非常宝贵的传福音的负担，因为他在进 NBA 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说，不是在他成名以后才说的。他说我不是为球迷打球的，我也不是为家人打球，不是为个人打球，我是为神打球的。当然有很多人说反正也没有人知道你，随便你怎么讲啊。但这个危险性很大，等到他赚了几千万的财富或更多的时候，他还能这样说吗？我们今天看见他告诉媒体，他告诉许多的人，如果我改变，你们一定要告诉我。也就是说他是为了神的荣耀而活的，他是福音的见证人。上次跟大家也讲过，我们也见过一些为主做见证美好的传道人，他们是带着职业来传道的，他们是带着不同的技能，不同的一些领域中间，他们得到神特别的祝福而来传道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告诉我们，都是神托付我们做的一件事，就是都是传道人，每一个人都是要传福音的人，每一个人都是见证福音的人啊。等一下我们讲完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啊，你也是，的确你也是。好，希望福音是不是因为教会需要人多一点啊，变成我们将来再买一个大堂，然后有力量建医院，你看我们等一下要去嘉义基督教医院去这边做一些服事的工作，我们会看见很多的人贫病啊，他们需要人照顾，我们应该要做，但是呢不是主要的目标。传福音，兴旺教会啊，这是神给我们的策略啊，以及神要向我们收取的。将来有一天我们要交账，神就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的时候，按照那个工作来加许我们。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一信了就是神的儿女，但是神却让我们有机会在他所托给我们的事上有忠心。既然是如此，我们想说教会如果长得很大不是更好吗？有好多人去传福音就好了，我做一点别的事，你做别的事也是传福音。就像你们等一下要吃饭，要不要吃中餐？大部分人要，有人不讲话那你就不要吃了。我们这边有弟兄姐妹在那边预备，大部分是姐妹，他们预备的很好，而且我们在这里哇，很高兴地告诉你们，我们吃的挺好的，而且每一次都有鱼的。你说你怎么知道？我通常都很晚才出去，因为 有一些人要跟我讲话，有些要祷告，然后我才去出去吃。可是我们每次去的时候都看见最后来排队的人啊，都还有吃的，表示我们很多。有人说哎呀，你有吃的也不稀奇，人家帮你留了一份啊。以前我服侍的华府教会他们从来不留的，所以经常都到最后我就进食祷告了，现在没有了。所以说表示我们的教会很好，我们是一个家，我们真的是一个家，家里面一定有饭吃，对不对？回家没饭吃那不行。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他那个就是传福音了，他那个就是见证了，他这见证就是他爱心摆上了。也许我们说好，那教会很大我就不用传福音，专门做其他事情就好，其实不然，你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是传福音。一个真正很大的教会，在圣经里新约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耶路撒冷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那里有多少信徒？上万，因为彼得一讲到3000人信徒，再一讲到5000人信徒啊，感谢主。是不是那么多人的信主以后他们就出去广传福音？没有，他们不肯传，他们在一起很好，我们在一起很温暖，于是逼迫来了， 逼迫来了以后他们才出去。是谁出去了？使徒留在耶路撒冷，出去的是那些门徒。当时使徒行传讲的门徒就是我们，我们通通都是门徒，很少讲信徒，都是讲门徒。门徒就是跟随主的，接受主训练的，而且门徒就是神的见证人，所以我们今天都是神的见证人。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那个门徒分散到各方，不但向犹太人传道，也向外邦人传道，直传到安提阿。安提阿这个地方呢很特别了，他那个教会就是有外邦人啊，也有犹太人，他们没有耶路撒冷那么大，但是他们愿意传福音，所以他们就往亚细亚传福音，然后后来差遣巴拿巴跟保罗去传福音。欧洲我们都以为是福音的发源地，传到亚洲，真正我们了解圣经的是不是这样的。在犹太，在耶路撒冷传完福音以后，就往上面去，到了安提阿以后才往西边传到欧洲。在马其顿那里第一个城就是这个住房城，也就是这个腓立比的地方。腓立比是在欧洲的一个重镇，是罗马的重镇，在那里罗马军队有屯兵在那，可是那边没有什么信徒，所以保罗他传福音传到那里的时候就遭到很大的患难。这一个教会所差遣出去的宣教士就是安提阿的摩士。安提阿今天教会结出的果子跟耶路撒冷教会结出的果子是不能比的啊，不是一个数目上面的一个小小的差距而已，他把福音传到各民各方各国中，而且许许多多的人信主，是因为安提阿教会有宣教的意向，他愿意把福音传出去。这是福音兴旺的时候，我们说那我们教会怎么办？我们教会都把人拆出去了以后我们不行了。也有人问我说，牧师啊，不要讲那么多宣教的事情，我们这里再怎么说你讲到说也不能骗人了、啊、这边位置还空了蛮多的。我说是啊，那怎么办呢？他们都坐后面一点，前面我不是说都留下来给天使坐，先把它坐满了以后再出去传福音不是更好吗？有没有人这样想？有些人不好意思讲，跟别人讲，然后别人来告诉我、哎、说牧师不要去宣教了，要管管我们嘛，照顾照顾我们嘛。感谢主，我们这边是整个是一个家，所以我们很多人照顾你，也很多人照顾我，我们都是彼此照顾，这都没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出去宣教，为什么？就是刚才安提阿的教会还是耶路撒冷教会，二选一，你要选哪一个教会？你说耶路撒冷教会啊，都在一起很舒服，不过选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得了神大大的祝福，因此门徒被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起手。什么意思？人家问你是佛教徒，是什么回教徒、穆斯林，或者是问你是什么基督徒，你说我是基督徒，基督徒从哪里来的？就从安提阿起手。所以我们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宣教的意向中，我们有机会让弟兄姐妹参与，不然很说牧师你讲了半天到底在讲什么啊？有人说我也不晓得你在讲什么，我现在告诉你，很直接告诉你，二月快过完了，二月底截止一个报名，这个报名就是参与宣教转宣的报名要截止。为什么要截止呢？我们很希望有一些弟兄姐妹在心理上面是预备好了，不要第二天就要发对的，然后说圣灵今天感动我，我也要去，那个机票很贵的，临时买很贵的，不行的，要先买好的，要先训练，要一起去，要配搭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讲这件事情，我们教会是个宣教的意向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去哪里呢？3月29号，或者你实在不行的30号31号，然后1号，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请一天假，礼拜五请一天假你可以参与啊。到哪里？到福音已经传到了，但是没有什么传道人，也没有什么太多人帮助他们的地方啊。这一次我们去的是 Kentucky， 如果你们看周报啊，上面啊就写了啊，我们要去 Bowling Green， 要去 Murray 啊，我们要去那个地方传福音，是有两个校园，他们有很多的学生在那个地方啊，他们需要有人去爱护他们，关心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教导他们，门徒训练啊，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需要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来参与。 那你说三天，我也听到人家说了，如果久一点我就去，三天花的机票钱不合算，对不对？才去了一下啊，就花那么多钱，还不如在本地传。没问题，我们因为这个缘故啊，我们也有所预备啊。你想多一点时间的话，到台湾短宣啊，是超过三天的，而且是马上就来了，4月8号你们就可以先出发了。8号我还会留在这边，我再可以在英文堂讲到。重点是什么？那你要长一点，要去要感受到那个文化上面的不一样的话，那就去远方。如果你还要去更长一点的话啊，我们还有别的地方也可以去的。去了以后也不一定回来了，去黄承培啊，他就去那个肯亚哦，非洲啊。你去了以后啊，他说不一定可以回来的，你也可以去啊。但是呢啊，我这边讲的是啊，我们教会是要大家参与这件事情，并不是要告诉别人说我们教会有宣教有短宣，这有什么用？讲这些有什么用？我们真正的是对那些灵魂有负担，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知道主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给就有给我们的，你不给人，神不给你。神告诉我们，我们就要是做一个教会，就是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所以你们去台湾转宣，也不是刚才吓你们说要请假一个礼拜你就不能去，你还是可以去。而且你说他们很严格，要我去做什么？我可以告诉你，很简单的告诉你，我都不知道我要去做什么。你说哦，那你跟我一样，这是你不去的缘故。我会去，你们也会去。会做什么？只有圣灵到时候会启示。但是预备是我们要预备啊！你不能去到那边连个歌都不会唱，唱一首天上的歌都唱错了，你看地上的歌唱的还挺好的。所以你要晓得我们三家啊，你们来很有福气了。你们到别家去听听看，没有这么好的诗班，对不对？阿们，诗班，诗班都不讲话，你们也不讲话。阿们不阿们，阿们，你看现在就鼓励了哈、啊。我们需要阿们，不然的话他们下次罢工，然后把你们拉十几、二十几个、三十几个站这边，让你们唱，代替他们唱一次。罢工的时候就是那些不是平常会做这个事的人要去做，对不对？那你们就知道是不容易了。感谢主，我们要去传福音，但是传福音不能用人的方式，要用神的方式。我们看神的方式是什么？真正传福音是被神呼召的人要去做什么事呢？他接受神的托付以后，他是用生命来服侍，来见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从死里复活，因为爱我们的缘故被挂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透过他的复活，透过他给我们的生命，活在这个世上，没有忧虑，没有惧怕。弟兄姐妹，好像都没感觉，你怕不怕？啊，你怕不怕？好，没关系，讲完了以后你绝对会害怕啊！今天讲完的时候你会害怕，为什么？真医师现在不在这哈、啊。路加医疗传道会啊，在我们这边啊，就讲到人从一开始胚胎，一直讲到人最后垂死的时候，要什么样的医疗决定啊？这一个伦理的原则是什么啊？我们需要来了解。也就是说，当我们躺在那里躺在床上的时候，你到那一刻的时候，问他你知不知道往哪里去？他不知道。那我问你，你害不害怕？害怕。为什么会害怕？因为你不知道往哪里去。今天很多事情说不知道你就害怕，我们知道就不怕了。如果说是要我活在世上哪一天都是更靠近跟撒旦面对面的一天，你说我会不会害怕？你没有听错，害怕。你不怕？你们都不想，你们不怕啊，跟撒旦天天在一起啊，把你绑在一起。就罗马书里面讲了，这我真是苦啊，真的就我脱离这个取死的人。那的刑罚就是说把一个死人跟你绑在一起，鼻对鼻，眼对眼，嘴对嘴，跟绑在一起。因为你杀了这个人，说一直到这个死人把你弄死了以后才结束。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必须要晓得，进入那个永恒，进入没有神的地方，进入没有爱的地方，没有光的地方，是很可惜的事啊。因着这个缘故啊，神要我们对福音有负担。好，这个第一个负担的话，有了负担，那我们看刚才讲的福音在难处中才会兴旺，这是神的原则。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是他在艰难中呢， 还是在一个很平顺的时候跟人家一起欢然到耶路撒冷去献祭啊，大家很高兴的一起唱着歌啊，他们守节，他们守呀，又是啊这个月节五旬节，又是祝棚节，他们都在里面欢乐。他是不是这样？他不是，他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保罗他却是写出一部书，是最多喜乐，最大喜乐，我喜乐还要再喜乐的书，就是腓立比书。保罗为什么在难处中间他这样赞美神，能够完成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方式，神的方式就是福音必须在难处中间啊显灵出来。因为他在平安稳妥一切事情顺利的时候，你赞美主稀不稀奇啊？不稀奇嘛，人人都会赞美主。难处中你赞美主，在经历患难的时候你仍然说，主啊，我爱你，我愿意唱歌，我愿意在难处中，我愿意在夜间唱歌啊，这是不容易的啊，弟兄姐妹，在难处里的弟兄姐妹很多，如果没有经过难处，你不会体恤他。昨天我在这里听的时候有电话来，接着电话我出去一下，我父亲打给我的啊，他告诉我说母亲送到医院去了，那我说我们先为他祷告吧。他说有他不舒服，后来发现肺里面有积水，然后他就很弱啊，他因为血糖很高啊，他有糖尿病已经30多年了，每天都要打针啊，但他们两个都90多岁了啊，所以他们都预备好，也都是基督徒。我爸还传了一些福音，今天传福音很重要，所以我爸就告诉我说，我到主那里去啊，其实没什么害怕的，你看我这什么都不会做的也带了几个人信主啊，你们如果有带几个人信主，就可以像我爸一样，他在难处中，他真的在难处中，他身体也很弱，95岁了，他还要照顾我母亲，但是在难处中，他讲的这个话是非常的宝贵，啊，我也学他去打个电话给我这个儿子说，哎，你妈妈也病了，然后说，啊，你妈妈明天要去看医生了。真的师母要去看医生，他们上次那个眼睛有点问题啊，就这个光进来了以后，然后说不能做太重的活啊，到院子里面拔点草啊什么啊，他就不行了，所以他以前受过伤啊，以前受伤是因为有一个夏令会他去抱 baby 啊，抱那个小婴孩，一手抱一个，那时候他还很想抱孙子，结果没机会啊，那个婴孩拼命的跳好弄啊，结果一下都受伤了啊，所以他现在不能做了。就我跟我儿子说我要带你妈去看，他一点也不同情我啊，没有像我同情我父亲一样。你说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经过过难处啊，我也经过过难处，所以我能够了解我父亲。弟兄姐妹，就是这样，你没有在难处中啊，你传福音啊，告诉人家都是我怎么怎么成功，神怎么怎么保护我，人家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啊，那可见那个神就是对你好，对我不好，我哪里要信他，你就不要信了，还很有道理的，不要信哈。其实我们就是在难处中间告诉说，哎，你很好，神对你不薄啊，真的不薄啊，你仔细的数算一下啊，你还不要信了，你真的不要信了，就像耶路撒冷一样，要到大刀逼迫以后才可以去做一些事嘛啊，真的有很多人啊，需要被提醒。好，接着给我们看一下这个为基督的缘故受苦。你受逼迫啊，在难处中还要为基督的缘故，你有没有为基督的缘故受逼迫 啊？我们做错事啊，被罚啊，那有什么稀奇呢？啊，彼得啊就说了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啊、作恶、好管闲事。哎，有人说前面都没做，好管闲事做过了，啊，受苦啊，为基督徒做受苦了啊，却怎么样？不要羞耻啊，因证明归荣耀给神。彼得他就讲了说，是有患难要为基督的缘故。彼得很会写，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他说必有火炼的试炼要临到你们啊，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啊，这什么事啊，你们都要欢喜啊，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为基督的名受苦是可以欢喜的，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我们身上。这是神来到这个世上遭遇到各样的痛苦，是为了要彰显他爱我们有那么深，他受苦有那么深。今天我们如果是为别人的缘故受苦了， 弟兄姐妹，别人会愿意信主。你什么代价都没有付啊，你去跟人家讲福音，讲的头头是道啊，你讲的你自己都觉得很好啊。我们现在要去的，我还可以拿一个东西录音，现在还更好了，还录影录下你讲的。哎呀，回去听了几遍以后都觉得很好，比牧师讲的好多了。哎，是你们很会讲，我也不否认。昨天我们矽谷湾区的有华人教会的生命伦理的研讨会啊，我们在这个中间呢、有好多人啊，最后的时候上来分组讨论以后做结论啊，结果有很多很会讲的啊，讲的非常的好。你们没有来，可惜啊，没有听到，以后也不见得会听到，不晓得他们录的怎么样。我要告诉你，他们讲的好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爱心，他们知道那个人受苦，他们知道人是需要被尊重，所以就要讲的好。否则的话他口若悬河也没用。真正的一个爱心是尊重人，尊重每一个人，神就是这样尊重我们的。所以我们可以跟我们旁边人说，神尊重你，我也尊重你。你们不说，神尊重你，我也尊重你。尤其先生跟太太多讲讲，不讲的话他不尊重你的时候你不要怪我因为你没有先讲，我们先讲哈。啊，你们常常讲讲啊，越讲感情越好，不要吵架。神尊重你，我也是这样尊重你。有的人说是的啊，这个是为基督的缘故受苦，那还有什么呢？好，我们再看下面啊，为基督行，就说只有你的生命，唯有你的生命能够影响别人。这传福音，希望福音就只有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生命摆在别人的面前，别人不会受影响。保罗他在监狱里面，这里讲的那些弟兄啊，是罗马的那些弟兄，他们看着保罗来了，你看是被抓来关牢的，他们心想说：“我坏了，坏了啊！这人本来的口碑就不大好的，到处到哪里都造成很多的问题的啊！结果他来到我们中间了，等一下他被砍头，我们这些人都倒霉了啊！他们应该很害怕，结果不是。他们看见保罗的捆锁以后，他们笃信不疑。在希腊文里面，主要是讲的在主里笃信不疑。你笃信不疑，信错了有什么用啊？他在主里面笃信不疑，这才是重要的。他信什么呢？信神的恩典在保罗身上，因为保罗非常的喜乐，这就是他的生命。所以师母常常提醒我，他说你要喜乐一点，所以大家就不会那么紧张。所以你们有一些人说哎呀是有点紧张，你们也不要太紧张。现在还不是站在主的面前，也不是啊基督台前啊，基督台前的时候交不了账的时候就挺紧张了，现在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还有机会，生命能影响人。今天有一位老同工在我们中间，我刚才才看见，因为我听到后面有一个声音很熟悉，他说哎呦一声，我也不晓得应不应该这样说哈、啊。我们当时啊要讲福音要讲宣教的时候，我们曾经到法国去了几次啊，我去了三次啊，他也去了三次。然后我们去那边做什么啊，就是服侍那些学生，到校园里面就看到每一个人就去服侍，好、啊、看到每一个人就去关心他们。看到他们有一些痛苦就去关心啊，他们有一些女生在那边外面，有一些中东来的一些男的啊，有的时候还会敲他们的门呢、啊、他们很紧张，我进去看到他们还把那个铁的这个棒子就把它绑在那里啊，我看到他们这些人都很没有安全感，很惧怕。那时候我们就去宿舍里面就去看他们，去跟他们传福音。我们这位姐妹等一下她会介绍，现在先暂时不介绍。她先生是斯坦福大学第一个毕业的、中国人你说哎呀是吗？他原来哈佛，后来又在斯坦福。我知道啊，他是一个真的是很爱啊这些灵魂啊的人。他要用他的生命去影响人，这不容易。我们到那里，我们看了有一些同学，男的女的都在一起，他们想省一点钱就住在一起，后来就同居了，也不要结婚，也不要什么。那他们也没有听过福音，我们去了以后。他们同居了以后要吵架，吵架了以后又要想分居，分居跟离婚啊，大概差不了多少吧，可是容易一点，要离婚就比较难一点。然后先生就来听到，听了道以后就信了，信了以后我们说那你太太呢？他说还没结婚。那说女朋友，女朋友说回去请他来，不过他绝对不会来了。我说你还没有问过，你怎么知道他绝对不会来？他推想是不会来。第二天怪的是他真的来了，我也不晓得他用什么方法。他们两个应该都很会讲，他们都是 啊，律师啊，中国律从中国大陆来，他们两个都是很年轻了。然后太太听了以后，哎，也信主了啊。我们去传福音不是只传一小时了，我们去了是十几个小时的，从早上开始一直到晚上啊，就一直讲一直讲讲福音啊。今天很多人就说他们不要听这个神的话，才怪，那些人呢、啊、没有听过，他就是要听，而且很多的问题要问你，他们就要听。所以我们很多同工大家一起去。这位伯母他就带了一个红红的那个单子啊，这个盖在那个桌上、啊、弄得很漂亮的样子。然后后来就想说，哎，这两个人啊同居在一起都信了主要结婚，我马上跟他讲要结婚。他们就哦说那回打电话回去问问他，打打电话回问了，他们说你们要结婚也可以了啊，我们就在那边给他们办啊婚礼啊，马上就办了，很快啊，要办婚礼，是真的有这个事。如果没有的话我怎么敢讲啊，他现在人就坐到下面就见证人。我们在那边就传福音，很多人信主啊，很多人信主。那些人分散在各地啊，现在大部分都在中国，他们都将来都是有影响力的人啊，因为他们是回去以后学有专精，而且会有外国的语言，而且有学位啊，他们在各样的地方来见证神。但是这个是必须要用生命的。他那个时候我也不敢乱讲，但是至少有80岁那时候，说哎呀，这现在很久了，要现在是90岁以上。对，90岁以上，如果错了他不会饶我的，把他说的那么大啊，是有的，不会错的啊。但是就是因为爱主的缘故，我们去传福音，他也去了3次。真的，神要给我们这样的负担，我们必须要一个爱灵魂的心。那时候我们也在湾区，在 Stanford 那边做那样的工作。现在也有另外一个同工，他也是在这里，他就是那时候我们去传福音啊，美中这一次我们去传福音，潘晓明也会来跟我们会合，他特别从 Mississippi 到 Kentucky 跟我们会合啊，他说他会来。然后当时我跟潘晓明两个在 Stanford 两个人进去贴那个单张啊，就贴到我们的这个现在是王教授啊，王教授啊，San Jose State教授，他是 Stanford 念 PhD。就贴到他们就来我们这边一看，我们这边人很少，那时候刚开始慢慢，但是他就很愿意来啊，今天没时间给他们讲，但是他们在那边一服侍下来已经10多年了，他也毕业了，他真的可以不用管那边的事啊，他太多的事情要做，他还去，他不是没有太太，也不是没有女儿啊，都有，但是他还去，而且每一个礼拜他是买了东西啊，买了这个食物去带那边，他去送了。我之所以会到这里来，也是因为他一直跟我讲说，牧师赶快回来啊！你就算不来我们这里，也可以跟我们近一点，可以 mentor 一下啊。mentor 就是说我们有一点门徒训练，其实他们中间有很多人以前门徒训练跟我查经，是我们是马拉松查经。潘晓明有一次跟我查了5个小时没有停过啊，我们就是他就下来就没有吃饭，没有什么东西，就这样查，因为他回中国大陆去了。他不晓得还能不能来，后来他来了，还是工人神学院毕业，他现在服侍主已经从前前后后服侍主快10年了。不是我们都会讲，当时真的完全不知道怎么做，但是神就这样做，直到如今这个 Stanford 的传奇仍然继续。当然我现在不太敢去他们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算是主恩教会的，我也不敢把他们带到我们教会来。我们在三公岁，我们今日要带我们继续再发展福音的工作。如果神允许，我们在本地还要再传福音，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才能够影响生命。我们很多很多这些人信主，都不是我们能够靠着口才去传什么。今天我一进来就有人问我说，你是哪里来的？问我是哪里来的，其实他们知道啊。哦，我跟他说，我小的时候我是生在这个武汉。然后他说你台湾来的，他说、哎、我说在台湾长大的、啊、感谢主。现在这个林书豪 Jeremy Lin 啊，老家在这个嘉兴，我也去看过哈、啊，嘉兴看过啊。但是啊，我们不分什么地域的啊，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说你哎呀，牧师啊，你不适合去啊，你那个老了啊，你去那边一站，人家都不要听啊。其实很奇怪啊。那些年轻人就很喜欢有这个伯伯啊叔叔，所以你们年纪大也可以去展宣啊，没问题啊，爷爷啊也可以，他们有一些就叫我爷爷的也有啊，我现在越来越成为爷爷了啊，到那个大学里面去都人家叫爷爷也很过瘾啊，因为自己还没有孙子啊，你们有的当然不在意。好，我们传福音的心态到底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因为时间关系我要告诉你们，传福音的心态很重要。传福音的心态第一个啊，念一下15到18节，
保罗把他心里面的话写出来，你看写的这么样的白，他说有的传福音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如何基督就近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啊！我不晓得我们会不会来说保罗，有人嫉妒纷争，有人要害你，有人让你很痛苦，你还说欢喜？耶稣基督也是这样说的，有人打你的脸，他转另外一边也给他打，你说这我做不到啊！你如果做到的话，家里面没有什么争吵的啊。不过我也相信家里面不会动手了啊。如果谁哪个动手的话啊，赶快先来找牧师，不要先找警察，找警察就先抓去啊！我到警察局都去了很多次。哎呀，有好多次不是我被抓去，是人被抓去的，要我把他保出来。他当然听错了，这个是不容易的。然后我们中间就是要活出基督的精神。好，所以第一个要避免的是嫉妒纷争，一定要避免嫉妒纷争。嫉妒纷争呢，在表现于外的就是结党不诚实。有的人这样做是为了增加保罗的苦处，他们是表里不一致，他们假意对保罗是好好的。有别人也假意对你，然后背后说你坏话，有没有？有，我看有人点头啊，但不多，不诚实。其实很多很多人跟你很好很好，我到后面说，嘿，我只忍受他而已。最好不要是你的配偶讲的话啊，是这配偶，你今天回去要解决这个问题啊，觉得对他温柔，对他说好话，然后让他很高高兴兴的啊，你的日子就更好了，你是最大的受益人。你天天跟他闹没有什么好处的。好，那个嫉妒纷争呢，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在传福音上面每一个他承认主名的都是我们的什么友军，不是敌军，不是敌军啊。有的人说他们一去了以后我们就不能去了，所以他们把我们的地盘抢走了，他不可以这样想啊。只要有人传福音，你就要谢谢他，你要得感谢他啊。如果有人要照顾我们教会的这个人啊，你也感谢他啊，他也来照顾，因为你照顾不够才会被人家照顾嘛。那你说牧师，那你的意思是你也可以去照顾别的教会的人？我没有这样讲，但是我们是为了别人的益处啊，我们不是要别人到我们中间来壮大，我们要传福音啊，让很多人能够得救啊，让他们得到最好的福分啊，就是永远的生命，不下地狱。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基督纷争呢、啊？还有另外一个表现，就是那个嘴巴舌头控制不住，就会嫉妒纷争。不然你放在心里面了，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问题不大。大部分的人像我一样，我看不出哪一个人心里面不舒服，我不太能看出来，所以我一直看，看了半天还没看出来。但是有一些人呢，他眼睛一扫，他就知道好多人不高兴，他所以他不能做传道人，为什么？他就讲不下去了。所以我刚开始传道的时候，我想了一个办法，我戴了一个眼镜，是以前的那个度数不够的啊，所以上面还全部看不见。这个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啊。因为牧师是很难的，你讲一些真理的时候，有一些人会不高兴的，但是以后他真的得到益处以后，他会感谢你啊。有的人感谢是十几年后才跟你打个电话啊，说哎呀，那当时其实我很生你的气啊，后来把你骂得半死啊。别人都劝我说算了算了，牧师也是人，他也有错啊，所以讲了半天，然后后来就打个电话来啊，说现在觉得哎，那次还是你告诉我不要这样做，这个事情不好啊，这个事情犯法，他就不高兴啊。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要担心嫉妒纷争。好，那我们看第二个呢，要出于好意，出于好意是一个积极的，不要嫉妒纷争，这个不已经不容易做了。因为你的口舌跟嫉妒都是让地狱的火点起来，这不得了了，地狱的火一点起来就一直烧的啊。我们这个人必须要对所有的人都良善，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你的苦读的对象，好不好？解决这个问题，真的要解决这个问题。你说牧师你很简单，也没什么人欺负过你，所以你给饶恕人很容易。其实不然呢，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些的难处，这些难处有一些是别人嫁给你，而且是你不应该得的，他给你了。但是要为了他的好处，你不但要饶恕他，而且要为他祷告，逼迫你的为他祷告， 而且要爱他，接受他，明明知道他在后面一直讲你的坏话，爱他，接受他。因为为什么呢？这就是福音。没有这个，这就不是 good news， 这就不是加益，就不是福音啊。福音的能力不是靠科技，科技当然有点帮助，但是科技今天帮的人忙死了，累死了，烦死了啊，哪里都跑不掉。你们就坐里面说不准开手机，不然的话你们这些有些就马上就进进出出进进出，因为一大堆人打电话给你。有些人说牧师你不懂啊，我那是震动的啊，别人听不到，但是我知道，你也不要拿出来看，不用看，说连震动的也不准拿出来看。有一次我忘记关掉，我手机放在那边都叫起来，啊，人家说你看，赶快把它丢过来给我，他们把我按起，然后出去跟那个人说，哎，不要闹了，啊，我们太多的事啊，这些科技不帮助我们，我们要出于好意啊，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任何一个人要透过耶稣基督来看，我再讲啊。这个撒母耳记上第16章第7节里面讲到，当时大卫受膏的时候，撒母耳去看，把他耶西的几个儿子都看过，哥哥每一个走过来都说不是不是不是，然后说还有没有，你看耶西这么糊涂，连最好的这个儿子都不知道他就是啊神所选定的。你说你是大卫的话你气不气？你有没有气过？有没有被人家忘记过？我有过，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我们大家站一排那边，然后点几个人出来做 leader， 我左边一个右边一个都被挑走了，我被留下来了，所以我现在非常知道什么叫做被撇下一个，被撇下了不是好受的。但是耶稣基督他的人看人不是看外貌，而是怎么样看内心。阿们，感谢主，阿们，感谢主。神看我们心是诚实的，是爱人的，神就喜悦你这个人，不然的话有很多的伤痛在永恒里面。传福音啊，只要他的福音广传，这什么事情都可以。我们再一次强调，兴旺福音是传纯正的福音，纯正的福音是你要活出来的福音，这个福音啊是你要善待所有的人，连一个都不能希望他被神审判，这个都不可以啊。虽然你想的是对的啊，这个人可能是会被神审判啊，但是不能这样说，因为耶稣从来没有说你下地狱我最开心，耶稣没有说过这话，耶稣说悔改悔改何必灭亡。我们今天的心到底是怎么样，像约翰一样，像雅各一样，哎，撒玛利亚人不接待我，将天火把他烧死，可不可以说，可不可以这样祷告？我们是耶稣的话说可以啊，你就这样祷告嘛，他们反正也会死啊，你降不降都会死啊，不过你也一起烧死，哎呀，对不对？你一定不晓得你的心是如何。哎，耶稣没有啊，耶稣一个人都没有烧死，才会有啊。寇长老上个礼拜在我们中间讲的，说去吧，我也不定你的罪，不要再犯罪了。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你要说罪，我每一天晚上我都要认罪，认罪悔改。我们现在要讲到纯正的福音，并不是解决人一时的问题，虽然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让人来接近耶稣，但是你必须要讲纯正的福音。好，这个纯正的福音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不是满足人他目前的需要，是要满足人以后未来的需要，但是因着未来的需要将来必定满足他在今生所有一切需要也满足了，这就是纯正的福音。我们的生活不是越来越好，你的健康的状况也不见得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强壮，你的孩子也不会越来越靠近你。讲得很白，就算你银行的存款越来越多，你也不是越来越能花那些钱。你我啊的朋友如果到了某一个年龄不是越来越多，像我爸爸到现在他告诉我啊，他认识的啊跟他同年龄的男的一个都没有了，越来越少。但是呢，我们倚靠神的心不能越来越弱啊，这就是福音。爱人灵魂的行动要越来越多，越来越显明，这就是真正的福音。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今天好好的考虑一下啊，我们信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福音呢？大家都晓得 Robert Schuller， 他讲的是一个积极思想啊，他很有名，他出来传了那么多年 Crystal Cathedral 既有过光芒四射的历史啊，但是兴旺多年后来发生财务上的危机，那只好面临破产了。你知道吗？这可能吗？ 那个聚会的地方，你进去看的时候吓死了，不是像我们这样的，他那个高度哈、啊，高度可能我们这个七八倍高、啊、上去，你跟那个音乐啊那些人呢、啊，都是很有名的人，但是怎么会这样呢？因为他没有传耶稣基督纯正的福音，他只讲的说你人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积极思想就好啊，不是积极思想就可以了。你积极思想想要在公司里面啊升级，你只靠积极思想不行的，而且真的升上去啊，就是你在神面前降级的时候了，这非常的痛苦。我看过很多这样的人，我们需要真正在神的面前，因为神告诉你，什么人会被升级，你知道吗？神阻挡骄傲的人怎么样？赐恩给谦卑的人。你务要在神面前自卑，结果呢？他必叫你升高。这神的原则，所以我们今天越卑微，我们越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卑微的人，神就会升高你。在神升高了才算数，而人升高高看你没有用。有时候说我现在也不是要升那么高了，我现在只是我心里面实在是太自卑了，也需要等一点啊帮助吧。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帮助。最后传福音的这个重点呢，保罗这样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众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意思是什么？这里只有三件重要的事。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祷告，这个我们常常说，但是我在这里还跟大家说一次，这个礼拜六，你没听错，礼拜六七点钟，也没听错，早上，不是晚上，你像晚上来的时候就没有啊，七点钟在这边祷告到八点半，也不是每一天的，你说我下次再来，你一个月的一次，希望你们能够来更新成祷，我们为教会真正来祷告。你就说我不会祷告，所以不要来，你不会祷告才要来学，那很会祷告，那这样面自己祷告好了，然后来干什么啊？也不是啊，你很会祷告，你就在那边真正的祷告啊，祷告祷告也不是说你要出声，那么所有的人都听见，你也可以不出声啊，我们在神面前等候。谁有没有说他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有没有？没有，没有，是吧？你们都不讲，有没有说他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那大家都在祷告啊，所以你要说不行，那我们这因为没有受太大的逼迫，没有哭墙，所以没有祷告，然后那个才会有祷告。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才祷告啊！言语一直祷告，一直还泪流满面的时候，神跟他说不要再祷告了。他祷告到一个地步，神跟他说不要再祷告了，不要为那些人祷告了。弟兄姐妹，我们还没到这个地步，我也不希望到那个地步啊。到那个地步，神说不要为他们祷告了，因为他们都不要祷告。弟兄姐妹，保罗传福音是靠着祷告。我自己有一点经验，就是祷告，靠着祷告而传的福音。那次我们出去传福音是很艰难的，因为原先有两个人要受洗，我们去到法国。那第一次我跟另外一个弟兄一起去，他是帮我提一点东西。那时候虽然十年前了，我们还带一些书啊，要送给他们的，还是蛮重的。他看我可能担不起啊，他就帮我背着这些东西，我们就一起去了。啊，其实他更能干，他更能做，他更能讲，他更能写啊，他通通都会，他会设计网站，我什么都不会。其实与其说他跟着我，还不如说我跟着他啊，我们两个就到那边去传福音，就这样，两个人也去嘛，那么远也去嘛，值得吗？花那么多钱也去嘛？啊，真的，我们就去，而且去了那边。时差还没换过来，马上就开始接触他们那些人，而且那些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到那里有一些人是很调皮的，已经问了一些问题，把人家问得很惨了。我们当然说好吧，现在来了，你们牧师有什么了不起，叫他来，我要把他问垮。他说问不垮的话，我也把他打垮，这个还可以动手啊。啊，感谢主啊，我没有像保罗一样挨打。不过呢，他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有一些人的态度不是很好的。但是感谢主，借着祷告，我整个的时间在那边祷告。师母她虽然没有去，她在家里面祷告，她很多的时间进食祷告。她跟我去到宣教工厂，主要是祷告，她就是做祷告的，她不是去做什么。你也不要让她叫她去做什么，去做什么可能会出问题啊！你不要叫她做什么，你叫她祷告，她还是祷告，对不对？你们我们老同工都知道，她祷告很厉害的，我们这个孩子们都怕呢，包括我也怕一点。
要祷告，说我们行得不正的话，他马上祷告要神 discipline 我，啊，那很可怕的。我们需要祷告，一定要见到。第二个就是靠着圣灵啊，圣灵。如果我们知道圣灵啊在我们身上，要我们跟任何一个人同工的时候，什么问题都不怕。这个礼拜过去就算了，但是你要预备下个礼拜，今天讲完到下午1:15，你们有那个年轻的人，有 youth 的，你们做父母亲的，请你们到那个英文堂，我们一起要开会。你说我曾经有 youth， 我现在还想听，也可以来啊。你说我以后会有 youth， 我应该也可以听，也可以来。意思就是全部都可以来。你说我想服侍他们，也可以来啊。你这几位通通可以来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青年传道江波要离开我们了啊，他已经写出了这个辞呈，我们很舍不得他走，青年人也很舍不得他走。很多父母亲最近心情不大好，因为孩子哭哭啼啼，他们回家以后都不知道怎么办。我很喜欢这样，有时候我第一堂有外面讲员，我听完了以后我就出去我听一下，然后我再回来啊。他讲的挺好的，真的20几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年轻人。可是神在他身上有另外的计划，要带他走的时候，他不是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要他走，没有人要他走，我们都求他留下来。你们说哎呦，牧师啊，你都求他留下，我现在要告诉你我也要走了，那求求我吧我每天求求你啊，不要走啊，他不要走。我们每一个人一视同仁啊，我们都是福音队啊，我们都是福音的使者，我们都是不要随便走。弟兄姐妹，圣灵他能够做工作啊。今天我相信我们教会啊，不是靠任何一个人啊，你们绝对不是靠我啊。你们说牧师你不讲，我们也知道，绝对不靠你，靠你那完了。我在这里啊，是让圣灵来做工啊，所以我今天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啊，跟你们来讲这一篇道。告诉你们，我早上是很害怕的，我昨天晚上也挺害怕的。为什么这个？因为讲，你说你每一篇道都很害怕，对，我每一篇道都很害怕，因为我白占你们的时间，神要找我追讨啊。每一分钟过去啊，几百人啊，加在一起的时候，神说你通通要还回来，到时候我在天国服劳役的时候，你们来看我啊，那不行啊。啊，所以我在神面前祷告，求圣灵帮助，要做的每一件事情必须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做。所以啊，我告诉你，今天你们如果觉得礼拜天不能留下来开会啊，没有关系，你为他们祷告好不好啊？为那个年轻人，为我们的 youth 祷告，我们非常需要你祷告，他们是未来在神国里面大有能力的。我的孩子都这样带过，我三个孩子都在带他们教在教会里面。我儿子他念神学已经念了10多年了，你说10多年了还在，把他们这些幼稚带在主里面，告诉他们不要怕人家轻看你，你也不要怕你没有功用啊，但是你是神福音的使者啊，那个福音传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份。你今天不管你多少岁，你都有份啊！你不要说你年纪大，等一下我们破例请那个我们刘伯母的先来，请他站起来一下，他90多岁了。你跟他讲一下，叫他站起来一下啊，看一看是真的。哎呀，谢谢啊！哎，他去了3次啊，而且去的时候还要走路啊，跟我们走啊走啊走啊，去传福音啊。去完一次以后啊，回来要休息很久，然后后来说还去第二次啊，第三次还去。好，以后我走了以后啊，他说牧师你不要走啊，不要走，我们还可以去。但是我的母教会要我回去啊，所以也是他的母教会，我们都是华府基督教会出来的啊，职者协会就是我们教会啊，当时出来的啊，弟兄姐妹都是传福音。好，荣耀基督。最后我结束在这里，传福音并不是看人很可怜，神是怜悯人，也不需要我们怎么样去怜悯。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以神为中心，神要每一位按照他形象样式的都回到家里面，得到这最好的。何必在外流浪呢？你有家可归，为什么不回来呢？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基督之家真的知道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是宝贵的。你知道那一个人在外面受了很多的欺负欺凌，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的苦难，他可以回到神的家，他可以得到最高的地位，神的儿子的地位。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比任何一个人低的，在生命上面完全同等。阿们阿们。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求主你今天的祝福临到我们每一位，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慕道的朋友，你让他们的心被恩感，让他们真诚福音的使者，在兴旺福音的上面正看见他们与主以同工。谢谢主，祝福基督之家第三家，让我们的工作 存到永远，让主你自己的喜乐在我们的身上可以完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